跟你讲，你们关键的因素是耶稣降生成人，耶稣取了你的形象。以后我们开始在这个圣像上面画画历史上面，我们基本上稍微不带劲。可是，在整个的过程里面，最早你看，知道我们现在我们说的拜占庭的这个艺术，它还是不要把它画这么的写实，其实还是它虽然是人像，基本上看它是象征的，用眼睛啊、手指啊，这个或者是各种那个表情来表达。那这个如果你对我们当地的那个非常非常实价，你们看，完全是标准一个非常实在的一个历史，它基本上不是一个非常写实的。那要到那个文艺复兴时代最前期，所谓的乔托、教头，你看那个大卫斯坦纳，就是那正常教父的这个画，这个应该分享给别人了。那正常，这个他的画已经开始慢慢写实，他开始有表情，甚至还是基本上还是比较平面，不是那么的细腻、那么生动的。那他的第一个开始在1291年。大律师说，方济去世以后，两年他们成为了一个教会宣布的圣人，然后他们开始为他盖圣堂。那么请那个乔托画了全部的方济的故事。那么这人们开始在圣堂里面以画来表达一个完整的故事基业。我觉得现在还在大律师的方济的圣堂里面大殿里面，就是好像28幅画，不懂，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画面，它从那个拜占庭艺术进到文艺复兴前期。那后面走的是一个文艺复兴的三个有名的人物，那个你像是罗拉斐尔跟那个达文西啊，他们就因为他们透过他们人的这个透视跟解剖，开始雕刻的这个技术，开始注意人的比例变成真实的啊。那你去现在去看那个米开朗基罗，他这一段现在他的比例最好，然后这人虽然他可能人的躯体很大，但人的这个头脚身体的比例正确，这应该就是变得非常的写实。那就是从这个宗教啊，从这个神圣越来越进到人文里面。然后呢，因为这个东西到极致以后呢，那就入我的新的开始的变形，它有一些新的画画啊，这个脖子拉得很长啊，然后脸也很长，那就是后来变成这个做很多别的方式，那让我们通过这个花路看，花路，我们一般接花路看主要其实是壮观跟华丽，它其实就是一种批判，批判过去那种过度写实的这种画画。那大概是这样。那我们现在是14到17世纪，其实是从画中世纪跟文艺复兴时代时期的画，这个画在那边。那我们这边就是他从这个画从五个意大利的博物馆里面借出来的这个东西。那么当然我们今天大家可能都会通过这个媒体的介绍，一小看是这部耶稣圣像这个教宗的祈祷小视频啊，我们也跟教宗一起亲诚一起祈祷一下，那看看别的东西就是在里面看的圣经的意思。但我刚才讲的最简单的就是他这个画的其实是很详细，其实蛮有意思的东西，因为有兴趣大家可以看，他这个讲这个艺术史其实写的非常漂亮，所以我就是马上就有一些自己的概念可以看到，因为我只是说了到很快有点一个就记忆全部就肯定会重复那么多啊，像他鹦鹉一样的重复两次，都有兴趣给你看，我看你做的这些还是快乐的，你知道吗？所以今天看那些他们做一些这个详细他给你看当然也没有问题。我们今天跟各位主要跟各位一起听到的最每一部画里面背后真实的故事，别的人你很熟了，不同的角度都讲了，如果你可以问，其实每一个画的那个一些特别的象征我真的很多了，可以问我答案不一定有。你们几个配一下吧。 那你们去过这个伊斯兰圣的话，你要知道啊，这它是非常的高哈、啊。那我们今天去看，我们要是在这个伊斯兰塔的看，往往上看，对不对？那我们想看有那个空间的看上去，我们的比例就很漂亮。
嗯，
你想想看，当初画的时候，它不能，它腿没那么长，它要人要用搭根架搭上去，然后有两个画，所以它画的这个长全部的比例非常高难度。那你像说本来正常是雕塑，就它对人体的体掌握的非常好，就是肌肉的这个纹络非常好。你知道达芬奇写的结果货嘛，对不对？他们就是在做文艺复兴的时候，就高度一直发展到地步，到了最牛逼的话，就是用这个天主的信仰的所有的元素，赋予这个真气。那当然，整个是那个创世故事，就创造了这个世界，就应该说是这个生命的开始。这个当然是这个非常的这个就是第一个是那个啊，而且让人知道就是最近他们轰很大的新闻，这个他们不正被搞成这个，在同样说在他们的感恩节的开始之前，那感恩节的纪念就是就是阿拉现场的故事，那么现在就依然叫跟这个犹太教已经信仰有非常高度的重叠部分。这个是一个亚伯兰电影的故事，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在创世纪的第二章了哈。那么亚伯兰就把这个在天主的特别的安排之下，得到了他的一个专属，然后接着他把他的儿子献给他。那我们在这个在唱这个救恩的故事里面会讲说，那不去做的当时就是你的那个创造的命脉，是你这个后来进去的地方。我们就会更做更多的解析。第二个关键当然是亚伯兰他本身是奉献他的家的，他相信政府有几个问题。第二关键是当他们到了这个附近之后呢，亚伯兰随便等我们，说你们在那边等我们回来，然后我们当然差不了什么。所以他在这样的一个信心，他去奉献他的这个东西。然后呢，在我们的新约里面，关键他当时他在被要宰杀这个伊莎的时候被天使阻拦，对不对？然后天使跟他说，就是现在呢，在你身上没有信仰，然后你得了一个另外一个，就是真正的那个祭品，或者得了一只公绵羊。就像我们知道，羔羊啊是一岁没有残疾的公绵羊，就是我们这个羔羊，但是做最高的祭品是羔羊。在当时在创世纪里面，我们今天在新约背景讲这个故事的话，他特意把它折腾下来讲，刻成跟绵羊下来讲，就是这很清楚的。那么亚伯兰当时，那么在献祭的时候呢，那么是天使指着一个绵羊，那么真正的羔羊还是没出现，就很简单，就是那些问题简单了，很多没出现。是，当然是这个东西把它旧约跟新约连在一起讲，所以在当时很早的时候，这个亚伯兰信主就是已经预备。所以我们后来一直说，伊莎德一直是耶稣的意思，因为他自己背着胎，上山，那就是为了信仰，这是一个最典型的那个故事。这一直到在这个节日里面，在这些应该结束了，我们就说这个。那这个是第二话是一件。他下面有讲这个哪里？那就是你看，这是他的讲，他是真正的，这是什么？
全是真的，
就是每次在月份上，那么天主给他实际我们知道给两次，一次就是因为什么很气愤，下面的百姓腐败把祭坛打掉，然后他出这个船，然后后来出这个以色列人生命的道路，就是犹太的法律的概念跟我们的改法律法律不一样，他们所谓的法律是生命的。指引，指向走向天使的目标啊，就是让人得到生命的一些指示，不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章法法，那是另一种不同概念。如果在以上所有的位置，说特别过长法律来讲，他是有这样一个道理的。其实这个是达维提加这个弗雷亚，弗雷亚，他的随便是个小小的一个弹弓嘛，投石器，然后绑在那个说。设置这个网门嘛，对不对？设置这个，然后在这个和前额的中间，因为你看这个洞，查韦他应该是就是当时在攻击的时候，我们说攻击他特别红，就穿过网门，那是那个一个子弹的，一般子弹还红红红的那个虚体，然后把那头砍掉。他说我们所靠的天主啊，靠的是一个，靠的是那个因为。在历史里面经常有一个 民族救赎的故事，然后后来成为整个的中国的国王中国话。那这个要写，我就如果各位去那个罗马的话，就一定要去看，像那个罗马的神圣博物馆里面的西斯廷圣保罗，那我们的今天的教宗本笃十六世在这里面被选了，有专门的这个神庙。这些地方的神庙，我们去的时候很难，因为这个人非常多，就是、基本上它是很高，所以必须要抬头看，正好躺着看。可是因为人很很挤，没办法，就是他站着挤挤，没办法，就是很快把这些东西走一走到，不要浪费时间。所以这个没办法，因为人多的关系。那么现在已经控制人数，但还是不可以这样做。好，我们就到了下面。这我的左手边呢是一个古代的图表，它就是讲这和这个展出的画作的作家跟年代。所以就是他们是一直以他的图到这方面。那这边有趣的就是这幅图，他在那边展出的时候，他画的那个盛唐的那个方巾的。那他其实是那个徐沙伟的学生啊，后期的，可是他那么出名啊。那么当然在当时这个在山西区呢出现几位非常重要的这个。文学人物，那么画家就是乔托，那个作家就是但丁。那但丁就学起来，他说他是这么的好，就这个老师，我们中国说的青出来的意思。他说这是我们的画家没有想，那但丁当时一直发病的事，那我对不起啊，但总之是这边我们所说的东西，包括他的这个画是缩影，然后是这个人他的年代，你是从哪边？应该还有这个人没有讲过，那个蛮重要的，在当地会写的。那这个他就是总共三十二幅画，一部分是耶稣的生命，一部分是教会的生命。那教会生命一本还有一些圣人的画作啊，就我们来看到一个，可能看到方济的少女的跟本土的这些，我们从那边看第一张圣人画。 我觉得当然这个后来教会是很重要的好处是什么，但是我知道当时的人他那个天主也有一个存在于他无论如何知道一些他们的过去的宗教，他一定知道你在这个当时是什么，但是他们这个事情他们更新的事情并不会太多，没有网络比较好，这玩意儿它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成语，它里面接触母亲的教育，它到底有做别的教育怎么样。那么以前的这个书怎么出现的？书在它的书中出现的。14、15、16世纪十五世纪啊，才真正出现这个印刷术。我们来，我们这么的算，中国的世界上不多啊。你现在德国里面，他们才开始出现书，我们是整体统计学，后来出了这个纸厂，这个东西都是后来人他们是想的。当然，因为画家很晚嘛，那画家晚期，他们在14到17世纪他们画画，他们没有像今天的这些这么多的考古的研究，那他已经是一个非常深的一个宗教体验。认为玛利亚应该是最教会的传统，对这个圣经可能是少的，那画面的圣经也不会多。但是在这几个上面去讲，它是一个特别的一个历史的事实。那我们后来，因为我们有机会去重庆的话，大家可以看到三国战斗啊，这个地方大概是在什么地方先出现这个玛利亚神话。好，拜拜。
有很多不同的人物在里面，这画家是什么？是安德烈，阿佛罗。那这边他说这个，在这个山洞里面的玛利亚是弱势，还有一些这个马夫、挑夫、奴隶在一起。当然，这基本上也是耶稣当年诞生的故事。我们的耶稣诞生的描述家曾经说，在旅店里面非常热情啊，可能他不是。到时候是真的没有房间，这种时间很难考。我们只要说，就像当年，因为要调统计人口，大家都回北乡区，那么这么多人当年从外地回来，那当时怎么能住？那玛利亚作为一个就是已经要怀孕、不要生产的一个女人，当然不是跟她请来一起住，那肯定是比较冷静方在这边生活，那这样是比较好的一个真实的历史的情景在里面。你不能在人前就生产，当时也比较。不方便，不然身体危险。要造一个出来就看电影，当时要真的被形成精神病故事，不知道是真的吗？他马上就是未出马失失的失的这些后人，大家当时感觉很伤心。那你要知道哈，最后去在他们的这个出马的多的，就是这些人不是一个理性，就是他们想这些事的时候，不就当时是被饲养天赋的情况吗？但是理解啊，跟什么逻辑啊，什么什么，就是要去当时的人与空间，大概这个社会也在给你们去到达的理解吧。我觉得这方面就是反正，因为这个问题，它本身可以相信耶稣诞生的情节是全球的，啊，全球，所以是看。太刺激！我想他碰到这个做饭就在讲，其实也没有那么贫穷，因为我们想象中我们就传统那么贫穷，大概也没有。那但如果有一个木匠的技术，不太贫穷。好，这个是那个东方的智者啊，东方智者就是马太福音里面叙述耶稣诞生以后，有人从东方来，那么他马太那个先生就是他的是马吉马狗，就是我们的中文应该直接翻译就是术士，有些什么意思？应该术士的意思，就是他是从东方来，应该就是。当年的发了在东方嘛，那一般来说是从波斯，那波斯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湿地的一个接触， 他们就主要是研究星象的，看到一些星象上面来，那么圣经里面联想多少人啊，联想多少人，所以他们就是基本上我们说贤士来朝啊，来朝拜耶稣，那么因为他们带的礼物是三样，黄金、五香和墨药石，但我们说这个大概也不会是一个真实的历史和叙述，只是在福音之后，在耶稣的出现之后，人们重新对这世界反省，发现耶稣他同时是君王，那么他是一位真高的人啊，是吗？因为他是司祭，对，所以他是国王，是有黄金代表，那他是司祭，有乳香，然后他因为是人，会使用墨药，就是象征这个意义呢。那后来就当然这引申成讲成就有三个礼，就三个人来，一人各带一样，后来慢慢变成三个国王啊，那因为每个向往的，像每个人都给他们名字啊，应该叫做那个 Messi， 我们叫 Messi 的三个。来一个巴比塔，一个史塔塔，啊，三个梅西卡是吧？那后来这个在欧洲形成一个传统，在每年的1月6号，他们会去祝圣每一个人的家族，在如果你是在欧洲住过的修炼会房子，然后在就是画出的这个画符以外，就写三个人的这个符号，那么有这个就是 C M 跟这个 V 啊，就是那么 C 就是祝福。C 是这个主了，然后 B 是这个 M 是这个房主的，然后 B 是这个主妇，就是君主妇这一家的意思。那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巧合，因为三个圣人，三个人的名字被他们这么命名了，所以就变成这种话，就是三个字的开头，那个字母就代表这个字，变成祝福的房。其实本来是三个传说是三个人的名字，那这个三个人的名字来的非常晚，因为他们是在这个意大利的这个东海嘛，另外在威尼斯下面一点点，我们这边借着这个图画的那个书是那个什么哪边之间讲过了什么书起来的，记不好，在这个地方开始有传统别的名字，然后就一直留下来，那是怎么定的？这是非常好，后面下面才定出来。那基本上我们就知道，就是耶稣的诞生有这么一些非常特殊的故事。那这个对我们的重要性是说啊，因为第一个。来把耶稣当王朝拜的不是犹太人啊，我们就不要那么难过，我为什么耶稣当犹太人，不要难过，我们不是中国人，不要难过嘛。一开始我们记住圣经，从旧约的开始，真的真的一直都是信的，我们过去我们一个细节读不到，但是他们犹太人是有容易发现，那我们就慢慢看，所以基本上整个的神是不是的神，从这个前世来朝的故事是一样。但我们说他来的时候也是透过一些帮助，那么去问这个当时的菲洛德王，大菲洛德王到底这个先生的国王在哪里，他们说他告诉你以后会发现，很有趣的，就是我们来认识的人可以查核的人，他们不去查，然后这一群这个坏人他们去找，这边会非常非常去描写，如果他看着一个看着仔细的话，不会去这么的觉得天主的计划好像是对某一个人种特别的偏爱啊，这倒不是。我们知道就在历史里面呢，犹太人他们特别的打破，但我们知道菲勒王颜值而言不是犹太人，他是一定没有，他不是，他对这个犹太人真正的中文他也没有那么热情，他说他的重点是保持他的王位，他因此听见了亲生的王但是不紧张，那么全程呢跟着一起害怕，后来他就告诉他们说呢，你们去找到他告诉我，我也给你朝拜他，你都知道一直他看的是杀害他，然后这几个前世在这个事件结束以后呢，那么透过这个真实的导引就从另外一个紧张，这很有趣，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跟耶稣相遇以后应该改变他道路，我跟耶稣有来往的时候是要改变道路，所以不要对这个改变那么害怕，我们一般人怕改变，那我们怕因为变了，因为变不进步，这个之前好，我们看一下一个，所以我就看不见，抱歉，我就没有去。这个是犹太的男子啊，犹太的男子是吗？在出生后第八天需要受割礼，就是天主跟人这个，但特别是就是男人的这个包皮呢是受断啊，作为一个，就是从这个旧约里面天主就给了他狼，一直就给了， 记号，所以我们也会在这个创世纪里面第七章的就是说好好好好好
好好好好好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就是我跟各位提过，这个创第十二章里面，当这个亚伯兰对天主挑选的时候，给了三个许诺啊，就是让他知道他们中间有一个他的民族，还有一个王国，然后有普世性的祝福。那三个许诺后来成为了三个盟约，第十五章、十七章的二十二章，我们刚刚从二十二章那个亚伯兰献的故事和成为了普世性祝福的盟约的开始，这个是亚伯兰跟这个天主立约的，就是让他们家族全部的男人都受祝福。他们当然世世代代都这么做嘛。那什么时候停了呢？当他们从这个埃及离开埃及的时候，等他们四年时间没办法做。当耶稣要带领他们，子民攻打了跨过约旦河，进到那个巴勒斯坦地方以后，他们首先请的神重新回忆这个天主的盟约嘛。那另外一个就是带着篮子，然后挡住他们都要献给天主，就全部的男性的动物老大，都是人的动物都要献给天主。那动物呢，就是叫他不再工作，就比如他们就会把这个脖子是什么设计的打扮，让他不用正在工作的意思，让他自己活着，就属于神的。那男孩子呢，男孩子当然就是献给天主，然后就用一些礼品赎回来，就拜天主告别的意思。所以这个我们两天就是带了什么，就跟斑鸠，就按照这个户籍系的规矩，这个他们是和是这个四大福音第二章的故事，就是耶稣做歌手，或者说我们说圣母献耶稣于圣殿。这故事它其实就是把两个东西就是混在一起讲，就是在犹太传统里面，就是说第八天给男孩子行歌手里面取名以外，还有妇女，还在我们在哪已经三十三四十天，那么他需要去取节礼啊。那像这个在路加福音的叙述里面呢，把这两个事件变成放在一起写，同时发生一样，同时去取节跟这一个献耶稣，大概是一个相互证据，让我们知道这个路加福音作者并不是带着玛丽口才，不是纯的犹太人，他不会这么写的。但是我们说这个大，就是从这个片段说，他可能是一个，因为犹太人是外邦，就是希腊化犹太人，对这个主传的法律不太是那么严格的去学习跟遵守的犹太人，或者可能有些是更多是外邦的宗教系统。当然这个今天我们无法百分之百的评断出来，我们是从经文的现象去做一些推论。是一个，是今天的一个说漫画嘛，就是一个雷电漫图画，就是两个故事，同时是哥勒德杀害婴孩以及逃往埃及，他的是右边逃往埃及，左边是本身就是两个，一个是疯了，一个是残类，那故事跟他那个三王爷好像有关系，
那个
灰色的就是一台四喜，灰色一台四喜，
好清楚。
那么他就是基本上的故事就是很简单，就是因为所有的发现自己被欺骗了，那个贤妇呢没有来报告说耶稣在哪边诞生就走了，他就是他很简单，宁可这个错杀一百不可这个放过一个，他就把那两岁以下婴孩通通杀害，这是一个非常残暴的。有趣的是啊，我们今天查考历史啊，这么一个残暴的事件在圣经以外的记载找不到，这当然就觉得说可能当时规模不是那么大，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大。如果真有这个事件的话，大概不像我们一般印象中有那么的严重。我们现在圣诞节或者28日，我们过这个出生婴孩的这个节日嘛，就是说他们为耶稣这个流泪血，他们才能拜罪羔羊嘛，拜罪羔羊。他们在不是在这个为信仰做见证，他们还没有能力做证。他们在这方面，那当然就是一个非常残暴的故事了。后来被教会认为他们是在天主的恩宠内继续的生活。但为了要躲避对他们，玛利亚跟若瑟在天使的旗帜下去逃难，就是说我们说新月逃往埃及啊，那白莲朵开的浪漫就是新月。
对啊，
之前我们讲的是那个。若瑟跟玛利亚就骑着那个小马，那个过了一个桥，然后跑过去了，不知道。 这个它里面块这边这边已经是一个不同的一个画的一个它的这个自然界东西，它的人物它的这个写这个形式的时候，这个画的这个就整个的画风已经改变，这画风其实是完全改观的，改观从开始做，你是一个自然，就是人类跟这个知识方面等等类东西，我们在看很多的不同类的画，但是它也期待这个对它这个大自然的一些形象，然后它比较水流的意思。那个要大家那个蹲下来看，蹲下来有没有看到这个马里亚的这个面貌？过来。
这不同母子俩好像是
开始就写了，还是靠一个静的眼神跟姿势，他的面部其实还是相当平面的。
嗯嗯嗯。
看到看完经典，看到这点画面，有点看那个转播，看他的学雕刻的，其他的雕刻的，他把那种肌肉都给看出来，到了这个程度，就是你越来越写实的画法。但还是相当的象征性，就是靠着眼睛的接触。所以这些画为什么这些画应该是画的光束？这个好吧，就是说，我们看画的人是直接跟着眼神接触，就画家在画的时候，你想到这个看画的人。
然后他那光
好
像红色三角形
的，
红色三
角
形。上面是什么？
耶稣在12岁的时候，跟着父母亲去圣殿里面，朝圣。他们父母亲回家时，他就在那边，在圣殿里面跟当时的基督徒跟他在那谈话。当然，我们想在谈父母亲的圣殿的话，但玛利亚就说：“先把他们等到三天才找到，所以为什么就在我们？为什么在我跟你父亲做什么意思？他说你为什么把我，让我应该留在自己的家里面？所以他就是，那你说，如果说他跟圣殿是一个家？”因为在犹太传统里面，那么圣殿是天主临在之处，就毫无疑问，自己就是讲的是天主的儿子的意思，就没有什么，这个意思非常的清楚。他就开始就讨论，当时的那个好论整个理论，我们就没留下来，当时没留意，就留下只是收集一些资料，然后写了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看，我们如果注意看这个写这方面的故事啊，因为讲马窦写啊，那马窦在写那耶稣的童年故事的重点在弱智身上，你说都是做梦，现在没想到，那是靠他在做梦啊，就天使给他一些指示，他按照天使去做啊，然后这重点强调是耶稣出自于犹大家族，就给的是那个法律上的地位，那么基本上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气氛比较阴暗啊，比较紧张。所以在马太福音的这个前世的故事，有这个黑洛德杀孩子故事，有超爱情故事，都在马太福音里面。那路加福音呢，重点是玛利亚，啊，一开始是若翰跟耶稣的最早的写法，里面，然后马圣母礼报，圣母广亲，然后呢就是耶稣诞生，然后有这个耶稣的献于圣殿，然后圣灵讲道，全部的出来讲话都是玛利亚，然后玛利亚最后成为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他什么都不懂。 他就把一切放在心里面，默成于心，成为那个基督徒最典型的一个代表。所以你看这不同情况，他路上的喜欢是很欢乐，然后现在天使唱光荣光荣啊，就是天使来报告，然后大家都高兴的，都是高兴跟欢乐的场面，这是不是邪法？当然就后来这个耶稣一样，不等耶稣这个在这边，他们当然是第一次的这个展现他跟一般的人不一样，然后他就是回家了，这个家庭里面生长的，我们说一般人怎么生存？传统上这么说，第一章福音第四章里面写说，耶稣开始来工作的时候，他大约30岁。第一章福音第四章有这么一句话，我们就一般就可能就说了，耶稣是30岁出来工作的。那可是因为看到福音，他是耶稣工作一年而已。没有3年，1年而已，他的先后是一年。我们常讲耶稣工作了3年，33岁去48，这是一家福音传统，但这出现跟路望福音传统，耶稣公开生活3年，路望福音了解3年的情景，在一起，成为这个我们今天所说耶稣他整个的生活的公开生活3年，大概33岁的时候就去世了。那他在这个公开生活里面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事件，他首先是在以色列北方，就是加里勒亚地方开始工作，那很成功。当他发现他的使命要开始真正实施，他往南方要去耶路撒冷，他首先到最北边的那个腓立伯的凯撒那里问人们说我是谁，人们说我是谁。他们开始这个事情很重，他教导他要去受苦，然后到路上上了一座山，他改变了容貌，在那边就是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景象，带了3个名字上去，是我们说的伯多禄、安德勒跟雅各伯，那3个人在这里面，当时就是改变了容貌，然后同时出现2个人，就是梅瑟和厄利亚，梅瑟按照我们的福音圣经记载，他死了3年，然后死了120岁，就是20岁之后照片记得没有花，让人感觉上没有死，就是所以犹太的传统里面，犹太有一本书是梅瑟分献。整个小说的，他在犹太的里面，我觉得在这个两个都没有死的人，当然就回来跟耶稣讲话，露个脸，那就是一个是代表法律，一个代表先知，梅瑟是法律嘛。那么代表先知，我不知道我说的那个梅瑟和先知有什么说的耶稣的法律，在圣马窦的故事里面，耶稣没有讲梅瑟讲这个法律跟先知，那先知只是他讲的嘛。那这个当然是耶稣改变的话，基本上就是让重新的一个神性的显现，一个对法的显现，够显得他们到底是谁。那么是不是说这个显现为了要坚强一下门徒，让门徒们受苦之间好忍够远呢？这传统解释这个我不是在难接受，显现是没问题的，他的目的那就是显现。如果我们要说他是要让早点坚固门徒的话，那他说他失败了。为什么呢？走光了，一定没法了。这讲的是很难的。那我们这个耶稣有办法，那我们好惨。我讲，就传统上这么说。那我觉得这个传统就可以再讨论的话，耶稣这个逃避应该跟这个12年之间，因为他作为一个天主、太权者，他随时有机会会有，在他觉得有必要的时候，他会特别的显现他的内在的奥秘，这样。当时可以看到一些，能够影响多少，不难来讲。当时我们知道，真正的世界的在耶稣真正的复活以后，他们重新去回顾耶稣一生，这个耶稣是真正发生的意义。那之前没有真正的，最后还是要依靠耶稣的死亡跟复活，能够达到我们今天信仰的起步。
传统上说耶稣的这个表征啊。
就是落汉积极者的意思，落汉积极的意思。但是在耶稣之前，一个人，他，在犹太福音中造成非常大的轰动。原因就是落汉。其实落汉跟落汉的名字在外文是一模一样的，就把它说是古阿兰。那中文是因为在翻译上把它区别开来。基本上他们是跟名字原来一样的名字。那他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宣讲家，他也实行这个洗礼，给人落汉。在犹太的社会里面，本来他们洗洁是常见的，就是什么时候都要洗手洗脸，特别是去朝圣。一旦去朝圣的话，就进圣殿之前要全身沐浴更衣的，要洗。为什么？因为洗脚看的。洗脚看，所以我们说大家今天去朝圣洗脚，好吧？这个很重要，因为身体太很重要，那这个从头后面的不好看，不用看了。在欧洲哈，当天要出去朝圣的时候，进圣堂男生一定要脱帽，女生呢可以不脱。就男性的头帽一般的，到犹太人不，犹太人男性一定要戴帽。那为什么你脱帽当中是致敬的啊？致敬。那女生为什么可以不脱呢？为了保持这个发型，脱下来。好，就是这个洛汉斯的故事啊，就是他宣讲这个洗，要求他悔改。这个就是说，他认为这个世界末日快来了，你再不改的话，那么天主要出兵。会有很快要来，你看到做坏事的人很多的讯息是非常的严厉的，几乎是恐吓的，就是再不改就有机会了。那么耶稣来，耶稣也一点悔改，只不过呢，耶稣主要是告诉我们，那是天主的仁慈，那么只要人悔改就有机会。那我们举一个那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当时点的阿德堡故事，你看到就知道父亲的这个形象。耶稣所宣讲的讯息跟洛汉所宣讲的讯息，那个天主观啊，那个天主的面貌是完全不同的，可以说那个意思是很严厉的审判的，那个刀子已经砍到心上面了，那个我已经升起来了，那个洛汉的信息。耶稣是在那边远地回来，父亲眼巴巴的望着等他回来的，这个也是不一样的形象。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传统里面讲洛汉是耶稣的前驱啊，说洛汉是耶稣的表哥嘛，这种想法，洛汉认识耶稣啊。那大概是在耶稣的事件之后，人们从中去看全部的跟耶稣有关的人，但不含洛汉，就是遇到他，我现在写文章，我现在开始都认识他，大概两周后会不会登记，怎么去写洛汉？所以洛汉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人，他就是有一个非常深的信仰体验、宗教体验，他就按着他的体验忠实的活出来。他认为他是天使的使者，就是他说，在我以后要来骂你的时候，他举旗在你配。他说这个人是天长地久的意思。当然我们知道，当我们人们认出耶稣是天主的，做那个耶稣也是天长地久，没有问题的。那在那个耶稣还没有出现时候，那么多少句话是蛮奇怪。因为我们知道，多少还在监狱里面，派人去问耶稣嘛，你说你是天上的呀？你说你就把这话放在一起，知道我这个传统的是有些问题的。就是在整个的了解里面呢，我们发现在后来的教会的人啊，重新去看跟耶稣有关的一些人物，他们发现即使这个人本身他不懂他的使命，不太清楚他的角色，他只要认真的按他所能够懂的生活，耶稣可以用他。就这样，他在自己正直的生活之下呢，那么成了耶稣的基督。当然说，那么若我们讲的天主什么都知道，更相信安排一切，也是安排。那么若汉一世非常清楚答复了天主教教，别忘记哦，若汉还是有自由，他也可以不答复，他答复。所以我们今天有今天若汉的故事。那这个是让他的整个的衣穿着，看什么这个洛城堡啊，衣怎么样，他有封印啊。其实如果你去读哈，一读《列王记下》一开始有一个故事啊，就是说有人组织的网络王说那个什么花王是厄利亚，那我跟你讲，他没那个细节，是只说他的穿着，他是厄利亚，那就是说洛汉的意思，就很清楚。初期教会很早就已经把洛汉比作厄利亚的在讲，他们这么懂了嘛？他们懂得洛汉的生命，那么依靠的《列王记》的故事，依靠的马拉西亚先知的故事，他们把洛汉写成了这个要来的厄利亚。那就运用把这拜在放在一个书里面，放在当时相关的人口里面，他们这么讲，就看着基本上就是一个先知的形式。
就是在公司讲话离开一般人这个人是批判当时的富裕社会的一个方式，那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问题。
消化的
其实这个是我们说每一句话每一句话的话但是他们都有他们的
心
态不一样，对，因为懂这个应该更要不用一句传统的话对他就超过我们的意义了，而且我们的话变危险，这个是很有意思的，那这个当然不会是一个正式的这个好像在学里面的经历嘛，
对啊，
这个话当然就是一个我们是在地上派、因为我们说洛汉他担任职务就是在旷野旷野，同时呢那么给人做几句活水一滴热水，我们今天应该是下到一个很大的要留一件适合的事情这样子，就跟这么的花木图书啊就是可能画的多一点吧，我就很给耶稣作曲的故事了，应该是个真实的世界，我们今天很难去想象，因为若看他所宣讲的洗礼是一个悔改的洗礼，罪的人要象征认罪，那耶稣没有罪啊，所以说初期教会不会去创造一个故事，当他们已经相信耶稣是天使的时候，他们不会去创造一个让人觉得好像耶稣有罪的故事，我这个逻辑可以说，我这个应该是真实的，耶稣他大概是真的，我这个话他真的，耶稣说的真的，说完之后我就讲，对，当然那这个是因为这个事件，可能耶稣他自己就是把自己他列于这个罪人当中，那是没有错，他那是真的一样，我们讲这个肺炎他在写的这个人完全一样，他只是呢没有罪他。他们因为现身的参与人的生命，即使被人分享，是会到的。那在传统的讲法里面，我们当然知道耶稣是天主子，约翰是耶稣的门徒。我们在社会啊，在整个的人类，他整个人文主义的，他小人们越来越需要认识，因为他自己内在生命是哪怎么样。我们今天的圣经的故事里面啊，就是基本上只讲这个耶稣的。我宣讲的内容，耶稣的属性，基本上就讲到我们朝拜他、尊敬他。在我们人的这个人类的人文历史发展里面，我们越来越渴望去知道这个人内在的怎么样，这个心理学，这个是非常的流血。我们今天靠着很多的方法去可以去想，我们今天越来越发现，如果说耶稣是一个真正的人的话，那当然应该有个人的思想经验。所以我们今天不加明说，就是回到拉的教会，在圣殿里面，过分手以后回家，在那边在那个属他们的管辖，属从玛利亚跟耶稣的管辖，然后在宣扬上，然后你做你的先知跟麦上都不断的成长，上帝一句话在他的成长，就是非常简单一句话，那我们就看那耶稣他什么时候意识到他有这么一个非常独特的天使的使命。如果我们只看神迹，他不知道。在玛利亚胎不知道，那么就感觉到好像在有一场虚构的。你今天的人文感觉这个都不足。我们要很小心的，我们今天是有他们那个成长的经验，我们意识到，一般在我们的今天的神学里，我们想说，那是过去的世界。这个是这么一个非常特殊的世界里面，突然一下就把它分开了，这个。圣城跟圣城的圣城出现这大地的本来就是历经业，在那个时刻耶稣他意识到他是有独特的高照，我天主是独特的，这他是意识到我们都在回想啊，我没有否定他的全部的呈现，没否定，我们只是说我们人没有办法去完全的懂天主和耶稣内在的奥秘，因为我们现在是我们今天讲出来讲这个话里面，我们比较偏重耶稣人性的方向，是支撑我们在很多的历史时代里面想，耶稣很可能他曾经很短的一段时间做过这样的人，你这个非常惊讶，他做过，但他很快发现这不是他的使命，所以我们就做了福音，有人说嘛说，
告诉约翰说，你看你给他施洗的人，他也施洗，但比你还这个还不大，这个比较大。那约翰说，约翰说他应该先证悔，应该先悔。当然，他们都其实已经等到他们就慢慢的去明白，就算他也发现这个人跟他不一样，不应该请他徒弟学这门，那么就是这门越来越强，开始公开的成了实力。这是有这么的合理性的，大家都知道，人性的角度很小心的，这掌握就是人性和人性，那这不是我们掌握住的，这是困境。我们要回到当时的人去看，我们看这些所留下的正面记载，然后去想这些故事的话，那个大概是一个合理的一个推论。可是我还得继续继续。这个是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妇女的故事啊，这个是。像你们有注意到，也很少看见女人穿着裙子，你在的花，很多人手背都是裤
子。嗯，对啊。
因为他是先给他的身份，衣服他的身份。那么这一群人就是门徒们，就刚刚买了一件回来。哈哈哈哈哈。那水井你知道吗？他们水井是这样。然后你们水井好啊。就是以他们当时画家的时候。画上生活年代去想这个故事啊、嗯、去画面，那这个例子可以知道达文西老师不是这样说，达文西可以那么想，那不是当年的一个生活的情况，达文西画是他当时的情绪所发的，他是因为当时的生活的情绪。那这个是有名的故事，那耶稣他就是等于是他必须从耶路撒冷往北走，回到加德亚去，他可能还不如熟悉的路，特意的经过撒玛利亚地区。在那里在中午的时候呢，就碰到一个拿阿水的人，那个渔夫。我们知道犹太的中国习惯里面，拿阿水当然是妇女的食物，毫无疑问。我没有一个中国人来拿水，因为太热，会产生亲子不方便啊。一个中国来拿阿水当然怎么样？一人也不跟那边接触，中午当然睡不着。那这话是什么？要看看，看一下。人人特权第一啊！那这个，他来，那么他来这边讲，因为遇到跟他谈话，当时门徒就出去准备午餐的东西，他们两个人讲话。那当然是第四章的故事，那这是值得大家一直在讲，非常美的故事。就是这就是讲一个最简单的一个问题，就是高傲人和父母接纳人爱人的现状。没有说你先变好，没有说你先悔改，没有说你先变得特别神圣。就现在，就是我们连这个悔改的力量来去讲，我们是先得到了神的恩典以后，然后我们在天使的恩典当中，我们要按照恩宠来行事。恩宠是我们天使的力量啊，如果我们先悔改的话，所以就这时候你先知道，这个经上就讲说，保禄跟这个来跟我说话是不冲突的。我们刚刚是一信同意，一信相信，就是这两个成了一个结果。那以后呢，我们在爱的这个立德上，还有互相作为一个证据，这是这个故事。你这个故事太想做个例子看，我讲就讲关键一条是，像这个耶稣玛利亚，这个女人，这女人给耶稣说，那你把这个马哥完了，你先找我水，再也不用渴，不用再也不用打水，我说你去把你丈夫叫来。他说这个账你讲的对，你有过五个，现在这个也不是你的。你很有趣，就耶稣明明知道他和男人的关系，他没有说你去离开那个男人，你去把那个男人带来，这很清楚是那个男人你要得救啊。那个男人他也是够资格，我跟你讲够资格，或是身体愿意救的人。在我们生命里面小时候不要去批评那个人的实力，这很难讲。你看这故事是讲得很清楚，你愿意一切的得救，这个非常重要的故事。那故事一样的话，这个话也是比较残忍的。因为这边刚刚在强调这个门徒们的这个样子，从事干什么？
那个
对，
看清了。
就是被绑这个对面的这个落地绑，不是当时的这个一个妇女会有的一个一个形象，还有那个珍珠项链。它已经是中世纪的贵妇的那个画了。你应该带个金属片，带个什么那个老鼠牙齿什么的。
好惊讶，好惊讶，就是你。
有。故事就是耶稣去玛利亚跟玛雅大家做客，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故事。那么当然这边是，你看一个是背对我们的，就是在听你讲话；一个是有点侧面在我们，但是面向你讲话，还在有点跟他关系。你这边有一些他们那个家族，他那个胖胖的贴面包上次来到了我们这你看是怎么画眉形，就是画眉形的，颜色的问题，因为像你那这个是写人自然形的名字。那你这个玛利亚这画大的故事，就是耶稣到了这个村子家里面，然后呢，妈妈大就是招待，然后就听耶稣讲话，然后玛利亚就说：“你看这个刚才说那么忙，我在玛利亚帮忙他，然后带什么呢？”啊，意思说那个他选择最好的一份。另外是一个文件，啊，玛利亚选的最好的一份，这里面是他那个国学。啊，这里面是大概就讲的是那个玛利亚跟这个陈老大，后来的一个所谓的末端跟小代表一个行动的，可以代表爱的，可以代表，当然这个也没把玛利亚看低了。我们要回到当时在生活的背景去想这个事情，就是在当年这个犹太的妇女们的生活情境当中呢，玛利亚的角色是非常少见的。是，应该说是，不是，或者是处理那偷懒。妈妈在后面来说，就是后面在招待客人，他甚至于在大概的男人吃完的话，比如说可以到过来吃饭的那种场景。妈妈是一个非常严格的，他在这个情境里面是，的确是需要特别保护的。当然，他的确是发现，他真的是。知道什么是更重要的，宁愿不是这个一般的社会的理论，他说的那是这样讲的，他妈妈大概怎么说？妈妈大概想的是，其实也没有真正说这么大的问题。因为我们在看这个故事，在想当时，这是江湖人非常独特的一个记载。我们在想，然后马尔谷跟陆家是被这段古人，但是这个故事很多重复的，可以平行的关照的。那这个故事说陆家有陆家独特的材料，那你这个高大的一个家庭，但是我们知道他是往城里这个叙事，就是好像就是玛雅莎跟这个玛利亚以及拉扎的故事，这是我们第十一章耶稣复活加达勒的故事。那个你发现玛雅莎呢，他反而是显现的比较有性格的。他去迎接耶稣，知道问在我们心里会不会非常有名的话，我就是复活，就是你你相信我，你信死了就要活着，你信我也永远不死，你信吗？我信。这个信死不了，所以这个他要注意到这个传统里这个缺乏的是，我们传统里对马卡跟马列很强的透过各种福音的这个修正一起看，就知道这个。还是在一点点，就是故事，那是非常好的一个欢乐的一个宴会的场面，好一下是吧？好，那么我们第八章的故事，这是那个怜悯银子的故事。一个妇女在犯奸淫的时候，被抓来，被抓，那个就是太太。
其实他在我们应该这么懂，就是因为他们在这里，耶稣是走在路上，在一个旅程当中，是一个人的生命一个非常重要的旅程，
跟他一起世俗的些的承接，生命的承接。那么在过去的七百年，那么在这四十年当中，天主与他们同行，去哪里呢？到哪里？其实大概就是我们可能可以想的积极一点，可是从他的看，他当然是可能在当时其他人是很好，是很累，是睡着了，他一醒来，他马上就想到了，就是想这这大不是一句随便讲的话。如果说包括怎么说，就是他从他的手里面写出来这么一想，就基本上回忆那个救恩的故事里面，你知道那个新约跟旧约一直是有非常密切联系的。我们就是旧约的这些叙事，我们熟悉的话，我们看新约基本上就是独立的。这是三元祈祷，就是首先是然后拿着飞，当着飞的象征耶稣祈祷。不要说可能的对立面，但是呢，不要到我的意思，到我的记忆啊。下面是一个睡着的这个，这个跟我们醒悟祈祷一想一样，最根本的对话。这个地方叫做格斯玛尼啊，格斯玛尼这个地方。今天我们就是基本上在橄榄山的西面，橄榄西坡在山顶上面有一块这个岩石，就是。在考古记载里说，大概世界上的三元祈祷的地方都有空花到这些里面去，就可以去这个地方看一下那当时的地方。还有一些不少的那个橄榄树的年代都可以回到耶稣生活的时代，非常重要的年代。就这个在社会的情景里是可以相呼应的。看你耶稣还算平静吗？嗯，照片的。
这个晚上，猫也在那里，还见猫。
但是我们知道六这个大概是十六世纪的法国，但是帝国建筑是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建筑之一，也是一个十四世纪的地毯。所以在这个场面，那么陆家然后跟巴黎，写的方法是非常接近。那么陆茂写了一个比较独特的一个点，就是他重点主要在于历史的视角，那么就没有什么太多的餐桌的画面。由于他们这个一个特别的那个最早他的餐桌的一些经验，那么是我们今天那个百年盛世的起源。啊，另外我们讲就是说，刚好是十六世纪嘛，你看他有这个桌子，有这个餐具，这第一个是什么？就是第一个在他们写这个吃饭的方式呢，是罗马式的那个斜平的方式，他们有那个。所以说我们以前在这方面有一个法官那个，就是说有人要出卖他的时候，他说的爱是耶稣所爱的人，他们不想，所以他可以靠他的双手，反正一个是一个，或者说这个写法呢，可能放在这个非常的靠谱，但是在重要的一些靠谱的地方，不不完全，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背景，上面发现这个整个的写法，它里面可以到了六十几年。那我们如果要看这个每一个的这个背景，看这边现在有一个拿着钱的，
有高头的，
那你这个位置对不对呢？那这边符不符合呢？小学生不符合吗？第二个原因是当这个我的墓叫耶稣爱子去问一下是谁的时候，他靠他的胸膛问的，那他一直在耶稣的右边，旁边问的。他们是左手牵着这个书，他们靠自身，还能靠右边的书。耶稣说，他们的饼干的饼干其实在结构性，就是所带来的这个词，这个是他那个人，就是他那个人。所以，其实从这样的，至少从这样的故事、这样的叙事来看，当时一位是的身旁两位，一位是爱子，一位是和大夫。如果你要知道当时他们的一定要有这个掌握啊尊卑的位置，那是重要的，重要的。但是他为什么会到这个的一个消息的发展，当然要包括他自己内在。那么我们他谈谈起来，谈起来。莫非其实你刚刚提醒，刚刚你说过，就是你读这个关于跟其他是相关的叙事，你发现吗？这个发展，就是越读你赚越多。什么意思？越晚写作，他加的东西越多。那么已经加入非常多教会的生活习惯，或者说基督徒情绪加进去。从这个出来，是虽然是去了，他把耶稣叫来了，那个一代才感受好，我跟你挺好。不是先约定不好才给钱。是的，也是，这正是在熬夜。但是我们在这个传统里面讲，那么我们讲出外就是去不了了，就是干了，就是啪啪就走命，就是刚刚用背。他的意思是出外的意思非常非常的意思，你说你冒险去到基督里，但是意思交出去，就是跟他是把耶稣交出去。那如果你注意读全部的新约，那么好多次，天主为了爱世人，把耶稣交给我们；耶稣为了爱我们，把自己交给我们，把自己交出去，交出去。其实这是人权资源，就是放在天主计划之内。那么我们现在在加上这个情绪影响，我们讲这个失败，没有什么严重的错误。那明白的意思，本来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天主计划，天主为救我们。愿意把他穿起交出来，剩下的我们继续这个整个救援这个角色，就是这个晚上的危机测试。
还有个猫啊，是个大猪。
当这个耶稣在被出卖的时候，他带着一个记号。一个暗号，就是刚说，那么怎么样是可以那个认识谁是耶稣？看谁放的话语是他的歌词，歌词的话，那么他们说呢，就是以亲吻为记号。亲吻本来是人与人相见，表达这个热情的问候，你看我们身体的大大的问题，但是他这个成了一个记号，当然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这是一个最亲密的记号。 后面一个最疏离的看见的情况，非常让人难以想象的。我这个图片呢，这个是明显你看是回答是是上前的，很主动，他的中间的脖子，那就是一个抗拒。我觉得这个其实已经非常的不自然了，是一个非常表现非常僵硬的，这是接受。
但是这两次呢，他跟耶稣也可以，耶稣都算他为主的，这当时是特别秘密的。这是因为福音，他整个写法非常在起初也有圣灵，这个在起初这个诗人想起创世纪还在起初，天主创造了天地，那么在起初女人犯了罪。在起初，天是开的，就是那个蛇说，以后呢，女人的后裔就踏破你后裔的土地。你现在这个女人呢，在这边讨论，可是这个问题是非常神学的解法，他不是在这边谈这个他跟妈妈的母子的关系，不是不孝顺的问题，不是，是这边要表达是说，在这里跟整个民族所期待这个旧约的最原始的福音之间应验了，看见。是乱讲，更加乱讲。我们这个很多时候，这个把传富人啊、太太啊、妈妈啊，什么都乱讲。你这看耶稣跟马太没有问题，但是你真正要去走这个福音在写成那的时候，那你真的把那个真正福音要传达那个救恩讯息，你不见了。这是非常很大的问题，这个要注意到，这个要注意到。那耶稣所爱的门徒到底是谁？我们不知道，也可以圣经可以说。
王禄呢和你的写字是他的写作一个，那陆家呢，陆家的写法是法跟约束世界嘛，就是像那个把它像天在这个摊在这个历史人间历史里面，就做人的这个时空的表达，就他们约束世界就出现了，那这个事情和跟天在一样的，因为是显现之间的结束，那么同时呢大家简单就是讲以后叫这个圣人的一个图像，那就就像一些图像一些风或者火或者光，那么其真正的这个就是这个目的就是在出现。那么就知道教会也说嘛，就教会也说那个耶稣出现以后那个公开的启示就结束，像后来写成那个圣经以后连经典像教会定断这些圣经正典以后，我们现在七十三本书以后，那么这个是以外的不再是公开的启示，那么以后别的东西可能就都是一些私人启示了，可以有这个地域的说有他上帝的出人用一切他愿意用的办法，我们人呢，我们当时先得看这个公开的启示，我自己是第一步，所以这些跟踪什么，我不是批评人家，我是主内真生命啊什么，就是因为什么主内真生命什么，我愿意看没什么坏处，那第一个你可以看到，这些启示的，这些不信没有问题，没有人是不对，甚至不信，不是不信，你是有大量在放在分解那个轻重缓急。这个是比较讲的，古道这个是非常美的一个这个出席教会的一个图像，爸爸玛利亚在带着他们，这是高层这家公司大部的一个图像的一个。
我刚才跟各位提过的这个问题，那么到底从教会上怎么入座？那么他是弱势靠着耶稣，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最后的故事基本上来自于这个马窦福音的身上，那么路加有一点点是跟着这个玛利亚去找，那么没有任何的话语出现。那么看这个画法里面，就是已经是非常有的一个传说，这个洛特林地已经是明显的高一点，8.1秒大一点，那洛特是一个在福音里面一句话也没有讲的人，那人们认知耶稣他是洛特的儿子，就刚才介绍我们的李修女啊，从小看到长大的李修女。那么，我想这个弱势的故事啊，这个给我们是很多的想象空间，一直没讲。但是我们第一个，对啊，我第一个大愿题是教宗保禄六世去拉萨的朝圣的时候，他说在拉萨的这个学校里面，第一个要是李修女。那我们今天人去取暖，我们最难过，最难受到的就是寂寞。那么其次呢，就是我们谈的这个弱势，它是一个路径。如果我们去发生的看的话，那它当然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地方。回到这个2000年前行，他们当时生活的地方有几个小山洞而已。在那种环境里面是不需要路径。有失控的受不了，所以弱势的工作的场所应该是在当时的就是在波里，那个就是当年在加里勒亚地区的首都，那么从那个下去路很难走，我看我很近很近，那我们开车去到下山以后要落到了，那么当年走路呢大概也是2-3小时的一个路程，那边应该是耶稣跟弱势他们赚取。
我们要摸的嘛，往地方，往右啊，第六。 后面有个屏障，你把那个电的网关
了。好大。八八十。
往右转，转两个。
也要转到八。就是中间指甲去转。
对啊，
嗯，我问题我没转。
来来，
我
那个
是你们两个是
好，
谢
谢。对，谢谢你们。对，你正好要
转到那个三点钟方向，好吧？转成三点钟方向。
现在想，请跟我讲那一块。
想好了。
好的吗？
OK， 好好好。那个
小
灯，那个
灯，对他们当时的生活的情境啊，是缺这个。你看这边是一个大公司，当然是一个新兴的公司，因为当时的这个孙东火啊，就是到很有大王大亨的对不对？他死了以后，那么他的这个整个国土，这往往这整个区域。所谓分封和新生地的意思，那么加里亚的地方那个是俄语，那个地方是一个新兴的城市，这么盖，那么是很多大量的人口，那能够这么个区域的人啊，他的生活的环境不会太好。当然我们知道，耶稣不是一个非常富有的社会，不是一个有钱人家，他也不像我们一般传统所想那么的穷苦啊。但是后来的这块历史慢慢发展，也为了表达这个心，不像如果我们想象是从先祖成为人的话，在人间再富有还是穷，你像就接到这个背景来讲，在具体现实的生活层面没有那么严重。我这边可以跟大家讲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传奇的事。我为什么说这个约翰说这个故事呢，在福音不知道说这个童年故事以外，然后别的就是偶尔说耶稣的身份可能做了这个儿子。那么根据这样的一个福音的说法呢，那么教会很早就形成传统，做了很早的历史。所以说这个不要记载，这个推测很合理。我这么来想，像不同的不同流行可以，这个话做出什么都可以。如果我们到那个拉文勒去的话，有一个这个洛瑟的家在圣堂里面，那有一幅非常美的画，那个画是怎么样呢？就是洛瑟教耶稣跟马里面旁边居住，就是非常的 harmonic， 那个和谐的一幅画，那你可以去阅读去看，这个是我们对洛瑟会讲的。那真的，我觉得我们从洛瑟可以想的是这个。如果我们知道洛瑟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情况里面啊，人的耶稣在世上照顾着，然后呢，甘愿不讲一句话，是什么类型的？你知道这个？
是重要的画展，
这样
自己不懂的，自己再来听听。
对呀，因为听过很多，但不是
对呀。
没有不懂，没有办法好好听吧。
这还可以再来啊，因为我们本来会再安排。那我就先听神父讲，之后我下次再来看，就不专门看画就好了。因为我们本来也是会再安排一次，本来我跟我们另外一个堂区另外一个人来嘛，他说啊我们本来就要这样子，我说都来啊，都来就好了，就是这样子。
耶稣以后他们教会的发展，大家已经看到这个最后的耶稣升天了。
其实那会不是开始是教会时代，当然这个从那个中途大师傅然后圣神降临以后，你觉得我们可以跟着因为有那个圣神降临的话，我们可以这个师傅可以提一下，我们从那个从这个圣神降临的故事，从大部第二章的故事一开始啊，那其实你要去对到那个初五祭被设在山上领受十诫的故事，你会有很多是相似，就是基本上从那个图像里面，我其实一样，就是在过去的天主透过梅瑟，跟人立了约，就是施大的约，现在是一个新的约，在那边的圣徒降临方面，就是经常这个写法，就开始一个新的生命，我教会在那边就因此而诞生，大概这个速度简单讲就是这个话。好，这个是这个图大家都知道了，带着一个钥匙，就是因为说马，就是马太福音十六章的话。就当这个，当这个耶稣问了说这个人们说我是谁的时候，那么这个问人说我是谁，那么我这么说，你是墨西亚永生天主之子，就是马太福音唯一有的话，别的福音没有的话，马太福音是耶稣称赞他说，因为他的儿子是有福的，不是这个血肉给你献天上的圣灵的启示。应该讲说他们在你身上给他感觉在赔钱，变成什么叫什么建立上的教会阴间的。一旦不会盛传这个话，那么英雄拿这句话成为今天这个宗座的权威最深的这个圣经的基础，或者这个图像，那么我都觉得拿了一些钥匙，因为我们知道以前这些人造相反，一边变态非常害怕不知道，那么他就要靠过一些当时的一些什么，对不对，人都不知道那么多，但是有一些基本的象征，象征可用，那么最早的就是回到一开始跟各位讲的，这些东西不久的画像从这个梅瑟引出世界开始，就基于讲是不可以有这个偶像的，那么由于耶稣基督降生成人，成人有一个形象，不断的降生发生这个事情，所以这个是罗伯斯的化作一个朝拜对象，那是一个帮助让我们举心向上。那在这样的一个了解里面，我开始在最早的话呢，基本上是靠象征，所以我们说的拜占庭艺术是靠眼睛、靠肢体啊，靠你这个身体的三角不同来显现，你要懂就可以看。当时的印度的圣人都懂，就是我们今天这个隔了几个世纪，我们不懂这个，就是你需要去靠人家读人家历史才懂。但是有一些技法我们不懂，像这个，就是说这个，我这个都不知道，光看人的，你看这个非常的浓，那怎么样才能了解？我就不用那技法在。圣伯多禄建立宗座与教会基石，这个话比较多的这个想象，我们知道这个教会能够形成今天的教会的这个形式啊，也是道理，但是它过程一直是发展的，需要经过一段非常长的时间。我们知道在我们的书信里面嘛，这个是在这个加拉达人的时候，可以清楚知道网络跟葡萄吵架。好像网上没有人会提，就是这样的想法。实际上，当然是教会后来发展。为什么很多今天在这个教会里面也接受它成为了这个教会的这个基础？当然，除了这个圣经的根据以外，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福音，也是因为被信仰的这种见证。初期的教会可能是算是在各地的，是不能信仰的人，他们可能是彼此认识、彼此共同的。像当时的人搞一些特别的一些共同的一些合力。就是教会的发展不是像圣经写的几个地方现场，从这个地方的范围，而是很多人听见了，他们就开始传开了。应该是辐射状，是有些人留下来成了记录，觉得很没有趣的话。所以一开始有非常多的不同的教会同时形成。当时在教堂里越来越多的这样的怎么办？我们怎么样能够说我们是同一个信仰？开始找这个统一的一个标记，一些共同的条件。那么后来发现了，就是对一种最后谁能够做一个发现什么？跟我们实验室的见证，目的证，对吧？就他们这种伴侣，靠共同的学生， 我们说从公职从下工作会好，正常的教教授都容易理解一些。那么在这个这么多人，他怎么样去跟这些小孩子当中有一些小小的共同化的形成起来？那么这个最能够成为一个认同的对象，是曾经我们公职所见之的啊，当时有五个最重要的筹码。我应该这么讲，因为我们这是对方的安吉约基亚，然后呢罗马亚历山大和英军坦丁堡，我在开去阿是宗主教区，就是宗主建立这个教区。那罗马地位为什么突然间会突出起来呢？当然最关键是因为我都是跟保护的那种基因，再加上当这个波斯人进到阿拉伯人进到阵地以后，又有一次第七次开始，结果整个的就是根本不可能在耶路撒冷这个大规模的宗教活动里面，罗马就是进化，加上这个罗马的政治跟宗教上面的合一，跟国教以后皇帝的支持，罗马就再强，说他们什么什么什么，有没有道理？这个在历史发展里面，我会相信自己的概念，还会相信。我们知道，他是想讲这个东西的，所以他一开始跳就是这个宗族呢，就是跳过了非常长的一个历史阶段，跳过去。就是没有错，你不是错，因为大家不是在发生的连环惩罚，但是你不方法出来。这个是在工作的，我都有去。我们现在来说嘛，我们这个整个的，我都这个气味的，应该是很重要。第一位叫什么？这个皇帝跟这个圣教连在一起。这是传统不同的殉道，因为他肯定不配跟耶稣一样，因为道德地位跟耶稣一样，就正面这种人太抬举自己，所以就是这样子。那个去年的话也是非常好，但是意思我们知道，但是他非常直接的跟强的一样，不是那个去年一样。这个是皇室搬进圣城的地方，一般人家的那个布置，还是以开朗这个画的，嗯，当然也是正确，你看这个画不会，他很适合，就是这样。上面都有一些名字上面 S 然后 TAVLVS 这个 VVS 这边印用了这边超的名字一样，这边就是简写它是中子岛的意思，就是你看的话里面这些简写，但它这个还是非常完全，你可以知道它的名字，这是岛路的。我看了一直教会里面，我们从新约圣经里面，我们现在要说我们能够认识的最多的啊，耶稣以外的岛路，其实我们知道，我们认识耶稣是要有这个保罗的信仰信仰的第一等的，所以您可以对发现这个我们的信仰是如何重要的，一定是一个造成的信仰能够快乐，它是一个非常方便性的，法国的信仰能够留在我们传道各方的信仰里面。再来根据这个宗族大师的写法，这个最大的宗族是俄鲁，不是那个宗族大会是在那里实践，所以它是一个海上的这个鄂尔月海之塔，一个插曲里面是，它就是最大的教会，就是要讲这个教会是要集中和，就是那里鄂尔月。 以不一样的眼光来看，高级就不一定是耶稣的目的，这样才能让你我们没有在耶稣真实的时候看出来。那么这个我看这个画册里面写出，画册里面写出我就是看到的，那这个字的话被石头砸死是第一个，叫做一个致命症。好多人他们听闻说，他们把这个衣服编在房子脚边，好多人就是在这个 到玻璃上的人数，可以测出一个健康的女生。嗯，就在这慢慢发现。那所以呢，我到底他是画一个红色单子，电瓶还是这个样子？你才统计我的话，我就看到两个。就前面的话，我他都是给这个上头保证今天有说话。
传教的途径，对，那当然是。而且你第一次给我介绍这个传教的途径。
边说是那个他是对那个护照的不是洗不是清洁水里面的出来营造会里面有非常多的植物被称为这个圣的，他们是在上海的那时候他们说的，那有一些人被称为这个教父，就是他们的讲的话，从那个后来的信仰里讲，真的只是说是一些非常好的一个道理的宣讲家。那么教父呢是其中一位，说在第四世纪到第五世纪的人物。他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区域，他一般人他从他的生活是一样的，很难是一样花工厂，那么后来他就是有情感，在以前的古道多久江湖落去了，非常的方式一样，他后来无所谓，那么他们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他们非常一样的背景，那么今天跟我们今天看完是说他要给感情是很好的和善良，那么是在几乎信仰的观点下，和他妈妈所为他流尽的眼泪，那他自己呢，其实却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人，只是他对于这个信仰的定义，一直认识不清，有这个发展性，那他能够认识呢，他就很难做到。那么他最后的这个生命的经验是基本上是他的命。这个就是一个算是重要的古典文学的一个，因为是巴黎文学，就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修辞学作品，翻译很好。那我们中文的翻译，印中的翻译，应该的印嘛，都是很好的翻译。我觉得还是在看，一个推荐，看一个人他整个内在的转变。这个是有什么好处？就是说，我们平常对我们自己的信仰体验，我们不要说去认识，看我们是怎么影响，但是看别人的东西，很关键。当我们去认识我们个人的想法，我们大概没那么精彩，但是应该有一些可以类比的，或者做个人的这个生命来讲，是一个非常的好的方式。奥地是一个，对，后来因为他回家看的时候非常辛苦。那我比较喜欢的故事呢，就是他母亲呢，就是他后来成了一个母校嘛，他妈妈跟他两个比较兄弟，他们要回家去，你哪个做什么，就还要在这个奥地利做什么东西，母亲就病重要去世，要去世，所以要跟他们家人去。那么他的兄弟就跟妈妈说。他说：“妈妈，你就听我的，然后也不跟死在家乡。”那母亲就非常非常说：“你看的什么话？我说你们死在哪里没关系，那我就不会接受了。”我妈感觉非常有话，这种事。他说我已经心满意足了，不然只求一个美感，我心里总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家庭里面非常信仰的一个基础。就是他作为一个母亲，他也是一个一般的父母，一个一般的父母。那么，到底他因为他是个聪明才智跟求学经验，在你自己的一个人讲平话，很幸福。我觉得他自己当时能为孩子去的，而且刚刚安踏人在这个。对，他一到年，我不敢自己上母亲，我是那么，他说母亲去请求这个补教方法，说很多情况，他说你放心吧，如果有这么个母亲，还是没有的话，那就哦，然后当初可以看这个，这很多名言嘛，以前我爱你爱的太多，但是我今天我在我心里不爱你，他一直寻找，他过去不寻找，他不对的。他其实是一般，那后来呢，这部戏也非常深的，也被拍了，非常深。他们后来的下属的这个文涛的这个分辨能力高手，这就做得很好。怎么样让我们内心安稳？就这么多，但是不影响这么多。你这个大学一个非常好的系统式的方法，方法能用。那后续也会有专门的研究这个毛细道形式，这个是好的。当然还有一个。有一些特别的宣讲，讲给这些所谓的一般的民心嘛，一般的没有知识的民心。这个作为一个很好的，主要是什么？就是给乡下人做广告，
就是这些五万字，它既是一个解释的，它就是也不一样的是，它是用非常简单的话，我们要很讲东西，我们现在很清楚，我想要在这个特殊的时代，那它是这样，它是要就是说今天说的这个服务业嘛，就是顾客导向，不管怎么样要服务提升，这是很重要的观念啊，我觉得是。这个是以二次定完的，它是西方的拟修设计的体系。我们在淡水有一次的修理，很遗憾我们台湾原子弹修会有，但是力量非常弱，就是它有一个它在里面看见的，但是就是没有真正的原子的精神的宣讲，非常可惜的。那么他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人，他写的这个贵国史，后来就我们讲东方跟西方，就是当时的东罗马跟希腊是，当时在意大利，他写了一些贵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典范。那么真正到中世纪的时候，有很多的修会出来，知道这个难以这个。难以这个成就和这么快的运行，不仅靠我新修的出来了，任何的传奇要成立的话，是从两个会推算开始，一个是这个会推算靠新修的出来，一个是新号这方面也是很一样中国的这个名言从来不过来祈祷太重要，那么他就说，那么空闲是人修最大的。你别想他是这样的，就是那个他今天那个那些年轻人的年轻孩子呢，他们就是，我刚刚看到有一个有些人说他什么忙啊，没有时间什么健身啊、洗澡什么的，那我说有没有钱上网？这是一个空闲时间啊，有办法，现在就用时间利用它。他在空闲时候，我们就会有积极帮助，所以他后续帮助人，那么祈祷、什么工作，做一些不太好的一些美观的，这是很重要。那么平常我们去意大利时候，因为我就现在就是三弟嘛，就是跟你们跟他妹妹跟他们一家的牧师呢，是非常巧的一个人子过来的，还是从这里去，那是罗马城大概南边。先是大概来广泛本土的蒙古人送了他们正在修的一个圣堂，把一个连续的修修到了很深邃的东西，众人都非常的悲痛，本土祈祷后想说这座不可能的东西，然后是一个卧里卧在修手外的这都才修息本土的到开开祈祷后就把这边去了，这是中国，这是我的希望。是关于这个古老的象征的一些传说。这样是一个宝，这两个最宝的那个宝。郑道明跟郑刚是同时期的，他们在大跨大几岁，所以您记得在唱这个唱《朱正宝》的时候，郑刚记得郑道明。道明年纪大一点点，那道明他怎么也他怎么修炼，就是宣道，就是这个有些宣道会。
当时是主要是面临就是说以后各种地方都可以使用这种所以非常紧密的一个培训期待的一个非常美的故事就是方跟方之间的相遇就觉得两个就是谈话之间非常的这个彼此的幸福那上面一个幸福就谈起来再看这个是何为一何为一有的他写了一个日本一些那个康熙传传说很上天的康熙他说你看我就对他说康熙会为了没有康熙上面会为了没有因为上面他有这么清楚会归上上帝就好了康熙这人的这个什么会那个就是正经的东西抄一抄背一遍就好了我要不要给写但是我觉得真的就是方剂不是太方便很好方剂它即使在他说它其实不当然在里面形式上来看但其实他的生活是一开始是人们一开始愿意来跟随方剂说我可以跟你过这样生活这样子那到底是他们是加入到那个跟他学习的这个方剂上面方剂上面都是起来学习那么方剂是起码他那么是贫穷我们就是我们也就是工作好干不是一个因为是一个工作如果有人不给我们合理工资的话我们就求就是贪多但是我们为了要宣讲为了要不一定做我们没有时间去赚钱这里面有吗那当然那么这个是方剂一去世以后啊第二年就就越穷为什么会当年死也没忘掉那么讲到大概七十多那个时候差不多百年才越穷他根本就忘了他了原来就算了就算会继续忘就是这个人才有这个意思他为什么会继承他原来就当年对他是继续忘他有这么好的世界他也是和领导的有这种制度有规矩他还说到了这么多的人关系就不错关系就是一个责任性的人他靠自己的这个信仰体验就变现然后吸引人做那他死了大家在回想他
这是一个，我们是，我们是。
到的一个点，然后这个头脑非常呆滞的。本来你的头脑是一个或者是正的，
另外就是说，就是可以利用金钱，啊，就是就是捐给这个有钱的这个郡主或者是国王，将来就是可以复兴这些地位。他的父亲也是一样，就是现在全部都有了，对他把这个家族地位提升一点。他们就从此在那个那方式，在那个气氛里面，就在很多的这样的这个过程里面，他得到一些特别的一些经验。因为他是有一次战败，那做了监牢，做下来一年多监牢，被父亲使用，现在就不要再重病，因为他的生命已经是改变。然后他但是没有特意的改变啊，他要再一次要再一次投奔另外一个这个比较大的一个将军，那么他也是出去打仗，就在然后一战就一个特别的一个 vision， 我们说一个城市或者一个特别的一个影响。就是你问他说，你到底要侍奉谁？侍奉一个主人，还是侍奉仆人？他当然侍奉主人，那么他们在说是侍奉这个伊甸天主。他到干什么？说你回去，你回去，我会告诉你。他就回到雅西西，他说一些比较长，他慢慢就脱离人群，做一些内在的一些反省跟祈祷，从这个地方就动态改变。他慢慢的，慢慢的发现这个，最后他在这个新福音啊，就参与社会活动里面，他发现了耶稣是一个贫穷的耶稣，他开始愿意过这个贫穷的生活。那这个其实不是独特的，当时开始过贫穷的时候，并不是当时的这个唯一的，当时在整个社会中世纪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社会就是非常的华丽啊，富有。那么开始当然很多的腐败的情况发生，就连在西汉，出现很多贫穷运动。不同的团体出来，就是批判教会的，就非常像在社会里面、政经里面的，就是历史代际一样的，人们是批判经济的，在关心老百姓。那么，可是这些批判于贫穷运动呢，他们最后，当然他们在批判这个教会的时候，最后会有一些指导，或者说是反驳，就会有一些紧张在，当然在这边。那么很多人就因此就脱离教会。我说他们几乎可以说这么因为牧者的前面的榜样几乎那方济选了一条跟一般人不同的路，他在教会内改，他无论如何不离开教会，就是他在任何他过他的生活再不批评教会，就是让行动自然去行，不理言语。那就他当他开始这么做的时候，他悔改以后，有人觉得说他这个生活不一样，愿意跟他一样，说我可以跟你过一样的生活吗？那你还要换因为什么条件而已嘛，没关系的，他饭都不用加。那么这个人慢慢之后了，他发现人这个家庭里头到了十二个人还不行，我们怎么团结？后来一步步和当时的那个集会的信仰，他要去问教宗，他们就去了一九年，那时候是1259年。所以我们马上要翻飞要发展期的马上啊，我们在正在准备当中。那时候他就得到对方的许可，那开始就做这个宣传的工作。那就当然当时你要去一个地方宣讲，首先要这个地方主教的许可，今天还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已经视为自然的许可，里面是求了。所以以前的那个教宗给他许可，因为他不是真实。所以当时方济兄弟是可以在到教宗许可再做个许可。所以我们很早开始这个在地方上一般的对民众们的宣讲，就不过是大家悔改而已。这方会这么开始，那基本上一个最大的特质是在教会内，是不要把自己跟这个宗徒的根长断啊。这方就方当年他最大的一个特色，他是没有对教会严厉的批判，其实他的生活是最严厉的，是教会。所以他整个他当时选择什么东西，当教宗很多次的讲，他都不听的。当时的张会议说了啊，那个新兴团体只能够用奥运会或者是会他就不要，他宁愿讲。那么另外就是跟方济开始，最近因为跟随的女弟子盛嘉兰，对，那他也是一样，他就是临到死他不愿意放弃他这个女弟子，所以当这期间他还在死前两天，那么教宗去看他，批准他的归队啊，是因为理性为自己所归队的。他第一个平民成为圣人，以前都是公主皇后，第一位就让这个当时的这个贫穷运动啊，导向一个真正的圣人，那就是当时我们这个人物。那各位有兴趣的话，另外的朋友请讲，您在这里可以讲一讲。我们的电影呢？ 那个我们正常啊，那个到出口对不对？我们十二点集合可以吗？还是会在出口那边？
十二点半。
快点去吗？
好。
这样，刚才那个一开始集合，那交给我们继续操作。十二点钟集合，再一次。
好。
你听到没有？
有。